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十月十五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解放军围台军演匆匆落幕，台湾股市震荡翻红，国台办将民间的企业家列入了台独顽固分子的名单。我们今天要来看一看北京的文攻武吓和法律战到底震慑的效果如何。与此同时，台湾前总统蔡英文访欧碰上了英国新外相拉米访中，英国媒体爆料蔡英文的伦敦之行被迫延后，国际政治现实下的两岸外交战在欧洲究竟是谁占上风呢？时事大家谈，今天请到三位来宾和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些话题。那么观众朋友可以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发表您的看法，或向三位来宾提问。好的，台湾总统赖清德发表了祖国论，并在双十国庆谈话中重申两岸互不隶属之后，中共解放军十月十四号出动了超过150架次的军机，配合辽宁舰编队和海警船，在台湾北、东南周边举行闪电式的联合利剑围台军演。台海情势在距离美国总统大选只剩下3个星期的关键时刻升温，美国国务院立刻发布声明表达严重关切。日本自卫队的战斗机也一度紧急升空来应变，而中共国台办则是在同一天将台湾的民间企业家曹新成先生列入了台独顽固分子的清单哦。称曹新成出资创办的民防训练组织黑熊学院分裂国家，以武拒统，是培育台独暴力分子的台独基地。那么中共轮番的文攻武吓再加上法律战，究竟有没有起到震慑的效果？我们要怎么从国际社会还有台湾股市的反应来看台海情势的发展呢？今天我们为您就邀请到刚才我们提到被中共国台办列入台独顽固分子名单的台湾企业家曹新成先生，非常感谢曹先生参加美国之音的节目。
大家好。
好，另外两位来宾呢，分别是军事和金融方面的专家，一位是人在伦敦的金融专家潘东凯先生，潘先生欢迎您。
嗨，大家好。
另一位是军事专家许建宏先生，他是透过视讯从洛杉矶和我们连线，许先生欢迎您。
大家好。
非常非常欢迎三位。好的，首先大家先请教曹新成先生啊，你怎么看北京在这个我们刚提到赖清德总统双十国庆重申两岸互不隶属之后，还有美国总统大选现在只剩下最后3个星期这样的敏感时刻举行联合利剑军演，您认为中共的目的是什么呢？曹先生，
中共的目的纯粹就是吓唬他们老百姓啊，说你不要搞台独。可是问题是这个中共啊，这个在2018年，修改宪法，说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啊，这样子一个伪造文书啊，想窃夺台湾的这个主权啊，然后呢，把这个伪造文书说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呢，接着说啊，你要不同意啊。这个你把主权交给中国，你就是台独分子啊，我就要惩罚你啊，甚至对你发动战争，所以这个是完全违反国际法啊，侵害台湾人权主权的一种流氓的行为啊。那么我这两年呢，就一再的这个指出来，这个中共它是一个流氓地痞的政权啊，那这个当然不是我一个人讲的，那个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余英时教授也讲过啊，就是1949年由毛泽东建立起来的这个共产党政权，它彻头彻尾就是一个现代的流氓政权啊，它是无法无天的啊。你看这个中共建立于1949年。那么1948年，联合国就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对不对？提出了很重要的叫做主权在民的这个原则。也就是说呢，任何地方的主权是由当地的人民所拥有。那么任何政权想要和，那对不起，
请继续说。
任何政权想合法执政，你必须经过人民授权你，同意你啊，用选票支持你，你才有合法执政的基础。可是中共呢，他没有经过这个合法的程序，他们讲就是枪杆子出政权啊，就用暴力 胁迫绑架中国人，那么他们是把自己的党放在国之上的，所以叫党国嘛，要老百姓一切要听党话，跟党走啊，所以这他是一个流氓政权。这个流氓政权呢，现在想没收台湾的这个土地啊，然后每天文攻武吓耍流氓，想吓唬台湾人。那么当然，台湾这个很多人他当时对自己的主权有意识，对吧？知道自己站在文明的一边啊，对这个中共这种文攻武吓、流氓耍流氓啊，很排斥，啊，于是他就给你戴个帽子，说你是台独啊，每天吓唬你，啊，所以这个，这是没有用的了啊。那个中共意思是军演，啊，那吓唬台湾人，可问题是，台湾人习惯了。
好的，
不怕，不怕。
好的，感谢曹新成先生。那么许建宏先生，您是军事方面专家。刚才曹先生说，现在中共是流氓政权，耍流氓用军演吓唬台湾人民，但是没有效果。但是如果从军事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知道，其实从佩洛西议长访台之后，有四次的所谓围台军演。如果我们看地图的话，这次的这个联合利剑 B， 五月份还有一个联合利剑 A 啊。如果这个看它的周围以北、以东、以南这个包围台湾的这个态势，这一次看起来好像多了一块，但是在震慑力方面，不晓得从军事的角度您怎么分析呢？谢谢。
从军事的角度来看，我有看我学长他们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有特别提到说，之前的时候他是派这个山东号航舰去这个台湾东部海域做这个威慑。那山东号我们知道它是中共仿造辽宁号制造的第一艘，它国产，虽然说它还是乌克兰那个，他们从乌克兰买了这个辽宁号来之后再仿制的。那这一次他们派的是辽宁号，就是第一艘，就是他们真正从乌克兰进来的。那辽宁号因为它是二手航母，所以它等于就是有经过一次翻修，然后配属到这个东部外海去做这个军演。那我们就值得去看说这个新改的这个辽宁号跟中共其他海军的舰艇之间的这个互通的这个联系，会不会有更进步的这个发展？这是未来我们值得关注的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我觉得说中共这次他更强调说对台湾的治理能力，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这次更强调所谓的灰色作战，派了这个很多的海巡舰，应该说海警船来这个台湾附近，意思就是说要强调他对台湾有这个主权的控制能力。因为我们知道军队是对外作战的，那海警是维持内部稳定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次他们还发了一个很情绪勒索、很恶心的图，就是什么海派甜心，他们有一个制造一个图，就是海警船包围台湾，变成一个爱心这样子。我觉得他就是要透过这个方式向台湾人告诉、传递一个讯息，就是说你是我的，你跑不掉，我就是恐怖情人，你敢跑我就把你杀了。
恐怖情人，
对。
好的，感谢许建宏先生从军事角度的分析。接下来我想请教在伦敦的潘东凯先生怎么看啊？那么刚才提到说有海警船，又有辽宁号编队，但是跟2022年佩洛西议长访台之后的那次围台军，不但时间比较短，短了很多，有人说是匆匆收场，也没有发射导弹，所以很多人就说这不是演习，是演戏。因为一方面一定要回应一下赖清德在双十国庆的说法，但是现在这个时候美国总统大选又只剩下三个星期，是比较敏感的，所以不敢比较高调的围台军演，不晓得您从伦敦的看法是什么呢？潘先，
我觉得如果我们用那个股票市场或者是投资市场的反应来说呢，是最真实的反映那个现实。因为有很多不同的人，比方说那些评论分析啊、媒体啊，或者是政治人物，这个政治人物包括呢在野跟执政的台湾里面的、大陆的、美国的、西方的，各种各样都有。他们为了不同的目的，可以说啊，现在很紧张了，现在我们又担心了，也许明天就要打起来了这样子。但是投资的人呢，他们我可以介绍一本书，就是关于这个黑天鹅这个概念的，这本书的这个一个他本身是一个市场的期权的专家，也是一个作家。他提出就这本书的名字叫 Skin in the Game， 其实很简单，就是说你如果有实际行动，你的钱买的那个股票，投资的那个股票，你真的有风险的话，你会担心的，对不对？我们从90年代那个两果论啊，那个时候的台海的演习，那个时候台湾的股市的震荡是非常厉害的。但是二十年差不多二十年过去了，尤其是佩洛西访台以后，这么几次每一次都越来越假了。所以我觉得实际上 投资市场的反应呢，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演习实实在在是在演戏，所以这个演戏的对市场一点影响都没有。现在我们做这个 expected value， 就是预测的可能性啊，要打仗的可能性啊，我觉得不是接近零，是等于零，等于零的话，所以市场都不会反应。
好的，感谢潘东凯先生，他是金融专家，从这个股票市场的角度来被我们分析现在台海情势。当然曹新成先生，你也是长期非常熟悉台湾的这个企业跟这个经济运作，或许稍后我们有机会也请你从台湾的股市来看台海的情势现在究竟是不是真的非常的紧张。不过因为您在这一次军演当天被中共的国台办列入了所谓的顽固台独分子的清单，我们看这个清单上他们在官网有好多人现在有12个人了。您现在跟吴钊燮、萧美琴、顾立雄还有这个王定宇、立伟等人都是在列在同一张清单上面，包括这个黑熊学院创办人沈博阳，还有您是出资成立黑熊学院，您被中国的国台办列入这所谓的台独顽固分子，他们还说要依法终身就责您，您个人有什么感想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我有很多台湾朋友打电话恭喜我说你中
了，对，我看到说您得了一枚勋章。
对，因为这种东西啊，你知道它本身政权是非法的，它的这个法律啊，它也是一个非法的啊，它纯粹就是这个流氓恫吓你嘛，那么你没什么好紧张的。而且呢，我现在是很认真的在考虑啊，怎么样去告这些我认为他是这个恐吓啊，犯了恐吓罪的这些人，比方国台办这些发言人呐、或者其他人，你怎么可以啊？这个于法无据啊，就来恐吓别人，要威胁别人的生命、财产、自由，这是完全在现在国际法上或人权法上不能忍受的一个罪行啊！所以我现在要准备在研究。看在台湾开始告，或者到国际上什么样的法庭去告啊，就让那个
告国台办发言人，
都我还要研究看要告谁。
哦，还有其他的对象。
对，恐怕应该告习近平啊，他是根本就是整个共产党，你违反这个你是犯了反人类罪、反文明罪。这些人的这些现在好像大家为了做生意啊，没有人追究这个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所做的滔天的各种罪恶，是吧？我们都知道这个在共产党1949年以后，各种胡整乱整啊，那个整死了大概8000万到1亿个中国人。对比这个冤屈，这个罪恶端，就没有人很认真的去声讨他们，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有人做这个事情啊！我不是什么台独分子，台独这个名称呢，根本就是，共产党搞出来这个给他乱戴帽子了。按照联合国人权公约，按照我们这个两公约啊，就是说这个政治权利与公民权利的这个国际公约，还有经济社会文化国际公约，这个。联合国这个人权宣言加两公约啊，这个你中国就是处处的违反啊，这很无耻。你是联合国的常务理事国，你还是这个两公约签约国，你完全的不执行啊，完全不尊重。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让人厌烦、一个讨厌的一个违法的政权啊。所以我不是台独，我今天要声讨你共产党，你的这个罪恶、你的非法、你的种种这个侵害人权的行为，我要去告你。
好的，曹先生，您这个法律诉讼的过程，包括跟这个法律专家的这个研究啊，是不是怎么告国台办的发言人恐吓您，或是告习近平违反这个人权公约？后续如果有最新的发展，也一定要跟这个媒体朋友们好好的来这个进行报告，好吗？非常感谢曹先生先生。
对，我希望能够，采取法律行动，然后把这个进展呢 随时跟大家报告。
好，非常感谢。好的，感谢曹新成先生说要告这个国台办的发言人恐吓，还有可能会告习近平有关于违反联合国人权公约的种种罪行啊。我们期待他的这个最新发展，可以跟我们来分享这个最新的发展。不过，我们想请教在伦敦的潘先生，你怎么看？刚曹先生说可能要他被列为这个玩度台独的分子，可能要考虑控告这国台办或是习近平。那么我们知道说，其实中共不只是用军演恐吓台湾，他也提出法律战，这个香港人应该也蛮熟悉的，因为很多最近不断的利用这种所谓的域外法权长臂管辖，还有去终身追究，还有这个悬红百万追缉等等等，都是对付香港人的。您觉得这一连串的这种法律战的行为能对台湾人或是对香港人起到任何震慑的效果吗？潘先生，您的分析。
我觉得没有什么效果的，如果 你不怕的话，他做什么都没用的。但是我是不讲香港这个东西，因为今天不是在讲香港，我就说这个台独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台独是真实存在的 ，OK， 这个东西不是说没有的，但是问题什么是台独，什么不是台独？228事件里面的一个政治人物谢雪红，他就是一个台独分子，他是从他的理想来说，他要建立一个台湾国，脱离中华民国。但是他的那个武将起义失败了，他逃去台湾，逃去大陆，变成大陆的这一个政治分子，政治的成员，变成大陆的共产党的领导人。但是那个是曾经有过一个台湾独立，在海外这个，在两蒋的时代，海外很多台湾人都从事那个台湾独立的运动，希望可以建立一个台湾国，这个是真实存在的。但问题是，如果乔先生是台独分子呢，我就不同意，因为我看过乔先生的视频，他说国民党是要消灭这个中华民国，反而我们要巩固，要捍卫这个中华民国这个国家，对不对？而且呢，赖总统也不是台独分子，因为赖总统说我们中华民国有113年的历史，所以你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我们的祖国，对不对？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要庆祝这个国庆，是从1912年，成立这个中华民国算起来，中间经过很多的变化，所以中华民国有一天存在的话，你都没有说我们保卫就是拥护这个中华民国的人呢，喜欢这个国旗的人呢，对着这个国旗算是唱这个国歌的人都不是台独分子，这个就很简单。
OK， 好的，感谢潘先生。许建宏先生，其实刚刚潘东海先生提出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这个台独究竟怎么定义哦？现在这国台办把曹新成先生列成是台独顽固分子，对不对？他说，其实照这样来算的话，依照联合国的人权公约，其实所有有政治权利争取民主的，是不是在中共的眼中，那全台湾都是台独了？那么刚才潘先生又说，这个赖清德虽然说自称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但是他讲这个中华民国，他也不算台独。那我不晓得说，您的看法，按照中共的逻辑，是不是几乎所有台湾人都变成台独了呢？徐建宏先生，
这个是当然的啦，因为其实我自己立场是偏蓝的啦。那我以前也在这个陈以信委员的办公室工作过，那个时候我们也记得中共也曾经点名江启臣跟陈以信是台独分子。
对，我记得，他们说国民党那批也是台独分子，
对，马英九都可以是台独分子，他只要需要的时候，
那就全部都是了。
对，都可以，只要你不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台湾这个概念，不管你讲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当然也是看他的需要跟心情，他需要台湾或需要美国的时候，他就可以退一步，就可以九二共识随便你表。但是如果当他开始他自己以为自己可以目空一切的时候，他就会认为说你们都是台独，就这个东西就是他随时会变，就像之前他在打内战的时候，他也定过战犯，那有些战犯后来投他了。比方说像卫立煌他投共的，他就不是战犯，他就变起义人士了。那你到台，而且通常基本上这些战犯只要投共的都不会很惨，反而那些起义的很惨。所以那个这个标准台独都是中共去定，而且你看现在最好像是赖清德反而没被定义成台独分子。你看他这个名单里有萧美琴、有顾立雄、有曹新成，有这么多，
没有赖清德，也没有蔡英文。
对，所以他还是留一线，他还是期待说哪一天他们会迷途知返，就是他这个要迷途中共的看法嘛，搞不好他们变成下一个卫立煌，中共还期待嘛，对不对？
好的，感谢许建宏先生。好的，那听完三位来宾的说法，我们也来听听看我们现场这个网友们，我们美国之音的网友们怎么说啊？我念一个这个 天地良这位网友他的看法，他说不要搞什么台独顽固分子的名单了，其实不管是蓝绿白，在中国政府的定义中几乎都是台独，凡是在中国妄图普选投票的人们，甚至想要参选任何一级政府首长的人们呢，都是中共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处罚对象，而且蓝也好白也罢，心甘情愿接受中共统治的没有几个人，只是假装同文同种，嬉戏大陆的祖先之地而已。这是网友的个人看法。再念一个 Reader Clear， 他说习共北京围台军演加上批斗这些台独顽固分子，显然是在威慑赖清德还有新任的民进党政府，如果寻求独立可以入罪，那专制独裁就是罪上加罪。在人们的基本认知里，民主自由合理法治功德无量，强权专制黑社会人治是罪恶滔天。那么还有一位华荣这位网友他说，中共的围台军演对台湾已经失去作用，台湾人该干啥干啥，该说啥说啥，赖清德也是这样子。军演的作用啊，其实是在对内部大陆，是吓唬吓唬这些这个在大陆的韭菜们而已。这是华荣的看法，认为这个军演啊，不只是演给外面看，其实也是演给自己家的这些小粉红们看。那么我想刚才我们网友们也分享了不同的看法，当中提到说其实现在中共用这个军演吓唬台湾，想要恐吓台湾，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刚才潘先生也提到这个股市啊，其实我们知道说这个围台军演的时候，这个台湾的股市其实是有中间有洗一段三温暖，最后还是翻红的。我想请教曹先生您的看法啊，过去我们知道96年中共射导弹的时候，那时候台湾的股票市场是反应很激烈的，那么现在中共军演台股马上涨起来，惊喜对比现在中共对台湾的文攻武吓是不是完全失灵了呢？您的看法。
对，当然是失灵的。而且好像上一次的军演啊，中国股票大跌，台湾股票大涨。
嗯，是，对，中国股票跌，但台湾股市反而涨。
那么台湾，我想，现在目前大家觉得说，我们最危险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嗯，
最危险的时间当然是说，美国、中国啊交好，像美国想联中制俄，在比较蜜月期当中的时候，这个台湾确实有可能，被出卖的风险啊。可是现在这个从冠状病毒到现在，全世界啊对中国的态度已经非常的清楚，美国、日本、欧洲、澳洲、加拿大等等，对于这个中国的反感呢，在这个民调都超过80%以上啊，甚至日本是超过90%。在这种情况之下啊，那么这些国家的政府都不可能呢说抛弃台湾啊，出卖台湾。所以你看这两年共有11国的这个舰队啊通过台湾海峡，就是宣示台湾海峡是这个国际的公海，不是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海啊，就直接对这个中共打脸，说你说台湾是你的领土不承认啊，大家都不承认。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如果中共贸然攻打台湾啊，我想他会遭到很严厉的吓阻反击啊。所以我是觉得中共现在只是说在对内做点这个宣传啊，解放军多厉害啊，怎么他们跑不掉啊，只是做这些宣传而已。实际上你叫他真的打过来，实际上中共现在经济就是等于说陷入这个所谓的资产负债表的衰退啊，那么跟上次日本人一样，你起码要20-30年才能够摆脱这个衰退的这个困境。所以我认为中共他现在就是咋呼咋呼吓唬吓唬啊，他实际上没有实力来攻打台湾。
好的，尤其是经济方面哦，那个曹信全先生，感谢您的分析。那么我也想请教在伦敦的金融专家潘东凯先生。刚刚曹信全先生提到一个有趣现象，就是中共军演的时候，这个台湾的股票反而涨，但是 中国的股票是继续往下跌的。你刚刚提到那本书叫 Skin in the Game， 但是另外我想到有一本书是华尔街传奇投资家避险基金的教父叫毕格斯，他有写过一本叫财富战争智慧，是这个股票是不是二战的启示录，这本书书中就说这个资本市场其实有一个预知战争的能力，它是一个预测战争走势或冲突走势一个最灵敏的一个指引或感应哦。那您长期在金融市场，你怎么从刚才曹先生提到说这个今年的时候这个台湾股市涨中国股市跌这样的一个情况来分析目前的台海情势还有中国目前面临的经济危机呢？潘东凯先生，
这个我就觉得我们要小心一点，因为中国股市呢它跌了，因为它之前升得很厉害，而且升得很不正常，因为就是做9月30号他们那个所谓的国庆，他们的国庆啊，他那个时候那个
庆祝行情，
那个国庆是中共的国庆啊，不是人家的国庆啊。我说那个时候呢，他们有一个晚会，那个晚会呢，温家宝出来，就这个应该是习近平的仇人吧。他们两个上台非常的愉快，秘密的讲，然后呢，中共就出台一些政策，就改变以前习近平对内部的那个财政，投资跟那个这经济的那些政策，所以这个是中共内部的东西，所对那个市场对他有一个很好的反应，所以这个很好的反应呢，就升得非常的厉害，升到3600多点，但是很快就打回原形，所以呢，他这个所谓的升跟跌了，其实跟这个演习没关，就是说他之前升得很厉害，这个升呢还没有基础。但是现在从2024年 year to day， 从年头到现在，中共还是那个上海的股市，上海的上证指数还是剩了大概8个百分点，当然跟台湾的34个百分点没办法同日而语了，但是它还是一个所谓的胜势。但是问题是现在这个上证的水平呢，已经比那个温家宝露面的那个时候要低了，所以它本身有很多内在的问题，没办法立刻去解决。但是我刚才讲的是说，不一定股市可以预测那个战争，但是在股市里面投资人也不是光是台湾人，对不对？全世界的 institutional investor。他们都放在台湾的股市，为什么？因为台湾的内部的经济稳定，而且在投资回报创造盈利的能力非常的强，所以这个就是说他们要承担很多的风险。如果这些所谓的 smart money， 这个比较有智慧的聪明的钱，他们觉得台湾会有打仗的危机的话，他们就不会这样子去进入这个市场。所以我从这个反过来看，我几十年的观察，现在台海如果出现一些武力的冲突，那个机会应该是等于零。
好的，感谢潘东凯先生从这个股票市场帮我们分析现在台海情势究竟是不是真的紧张啊。不过我想回到曹新成先生，您被这个国台办列为这个台独顽固分子当中呢，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就是说你刚刚说你要告的这个人啦，陈冰华他怎么说你呢？他说黑熊学院是明目张胆的培育暴力台独分子，公然从事台独分裂活动，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基地。然后他说这个创办人沈伯阳向台湾的青少年兜售台独主张和仇中的思想，那么您提供这个资金支持黑熊学院是分裂国家，鼓吹以武拒统，全民皆兵啊，并说你们两个人都是台独思想顽固，然后这个谋独啊，后面不念了，太多了，这些都是他们的这个文章。不过我想谈谈您的这个黑熊学院吧，因为他现在被这个中共说是这个台独基地，哎，这个黑熊学院究竟具体做了哪些这个全民国防的一个训练？为什么会被中共认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台独基地呢？
对，所以这个完全十分荒谬可笑。黑熊学院是做什么呢？就是说啊，
跟我们讲讲，
提供课程，叫一般的民众啊，如果战争打起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啊保护自己啊？比方说我们要平常要很清楚哪边可以有避难的地方，
我们在避难的地方要准备一些干粮哦，干净的水，还有我们还这个跟厂商合作，提供很多急救的器材啊，比方像这个止血带啦等等。另外就是说，我们有提供这个很精巧高效的这个灭火器，还有这个像很高效的这个这个过滤器，你可以你可以放在一般的瓶装的水啊，然后这个瓶装水其实很脏啊，你倒出来啊就是可以马上喝啊。所以我今天在台湾上了一个电视节目，就是陈林官的这个节目，我介绍这个一个很脏的水，我把它倒出来到杯子里当场喝下去啊。那么这个就是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很用学院了，这样是在加强台湾这个对抗天灾人祸战争的韧性，防卫的韧性啊。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比方说解放军打过来啊，那个用飞弹袭击你等等，可是你呢保护自己很得法，他放了很多火箭呢对你没什么伤，那么你就赢了，是吧？所以这就是一个增强社会防御韧性这个权利。而且今天呢来参加恒学院的女生多过男生
哦。真的吗？
妈妈多过一般的妇女。为什么？因为她希望说
保护，
如果战争发生还要保护，或者保护我的小孩子啊。
是，
这让人很感动的。这个是一个完全是一个防灾啊，增加防卫韧性的东西，可是居然被中共还有在台湾他们这些这个我讲就是这个中共的走狗了，每天都在造谣，什么黑熊学院什么是什么什么什么，
向青少年传播仇中意识跟台独的思想，
让青少年产生仇中意识的罪魁祸首一定是中国，就是国台办，一定是你看那个国人发言人那个嘴脸啊，那个高高在上。
有句话叫天然毒，台湾的年轻人现在都是被这个被可能是被中共的恐吓啊军演啊弄成了这个天生就反对中共的这个政权。
对，你看如果说看台湾的政治人物各个低声下气对老百姓，中共人物你看高高在上对这个叫骂颐指气使，你一看就知道这个政权是没有人会去同意这个统一的。而且你看1950年两岸呢就处于这个各不隶属啊，这个到现在已经快四分之三个世纪了，对不对？那这个就是国与国互不隶属是七十几年的现实啊。台湾到现在从1950年到现在已经三代的人了，谁来跟你搞统一，谁来跟你认同这些。所以这些中共啊就是白花心思啊。所以我今天也在讲说，你今天中共啊有核子弹有导弹有卫星有航母，为什么怕我一个没有任何一官半职的人，老头子71岁还怕我讲话，还恐吓我叫我不要讲，为什么这么胆小呢？因为我们晓得你再多的武器再多的暴力，你买不来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合法性。
好的，
你是非法的人呢，他最怕别人提他非法。所以中共呢，你不要再恐吓台湾了，你好好回去，你放下你那个臭架子，用谦卑的心啊，拜托中国老百姓投一票给你，啊，那你能够把自己合法化，对以前的种种作为彻底的忏悔。
好，
这是我给中国的劝告。
好的，非常感谢曹新成先生介绍了他的这个黑熊学院的这个具体怎么运作。那么许金红先生，当然你也是这个全民国防还有这个台湾青年防卫意识的一个专门研究的人，你怎么看刚才曹新成先生讲的这个黑熊学院所做的一些事情啊？还有他提到一个重点，我觉得说其实现在台湾的年轻人，你说他不管他的防卫意识或是那种抗中意识，其实好像如果真的追根究底的话，其实是中共的这个态度造成现在把台湾的这个独立意识越推越高。您的看法同意刚才曹雄先生的说法吗？ 彭一堂，
这是当然的嘛。你看每次中共演习，我们之前那个民进党选举的时候，中共演习的时候，我们就说辣台妹的助选团来了，我们看到什么轰六啊，什么歼十一在那边飞。当然了，因为如果坦白讲，两岸今天会分裂，责任也是在中共，他当年暴力夺权嘛，把中华民国赶来台湾。本来那时候中华民国已经要行宪了，但他们就是表面上喊民主口号来反蒋中正，实际上他在做的就是说，还要做一个建立一个更独裁、更集权的政府，所以造成了今天两岸这样分裂的局面。那他再来骂今天台湾人搞台独，其实也是没什么道理，也站不住脚。但是这个黑熊学院的话，他们说是暴力团伙，我是不太认同。虽然我个人对黑熊学院也没有说很赞赏，但是我是觉得他们其实台湾不太可能有环境搞所谓的民兵或武装团体，因为第一，台湾的枪械弹药管制法就已经规定了说台湾不可能有自己像美国这样子自己吸枪械的这种可能性，所以中共说他是暴力团伙，或说他可能会搞台独的武装组织，我觉得是可能性很低了这样子。
好的，感谢许金红，就不晓得曹先生现在要不要简单回应一下。
当然就是我刚才讲过，很单纯的教老百姓保卫自己。天灾人祸战争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更好的全民防卫的韧性啊，就是这样。黑人学院做就是这个事情，完全不涉及政治啊。我们在黑人学院，我们谈的事情非常，正经严肃，谁去扯中共这种流氓组织，我们根本不屑于谈它。
Okay, 好，今天我们三位来宾呢，其实可能对于这个最近赖清德总统刚发表的祖国论啊，还有中华民国，可能都有不同看法。尤其是曹新腾先生，我注意到您最近啊，在您自己的频道举出一个牌子，是这个叫中华民国的墓碑吧？您说是在这个南京的中山陵那边有一个时代历史的这个园区，有一个石柱上面写中华民国1912到1949，所以您在您的认知里面是说中华民国。这个可能已经是不存在的东西了，如果继续用中华民国的国号，用您的原话说，就像是死人还穿着寿衣啊。那个现在我们这个中华民国的总统赖清德，他在双十国庆的时候却大谈中华民国，还说这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中华民国的人民的祖国等等，你怎么看这样一个现象？如果中华民国不存在了，为什么中华民国的总统赖清德还在文告中讲中华民国呢？
对，我在两年前曾经接受 BBC 的专访，我那时候就讲过，说今天呢，以中共这种暴力流氓的这种作为啊，这已经把中国的两个字变成一个非常负面的名词，现在中国到哪里，人看中国就知道你是没有诚信啊，心怀恶意，这个专门来占便宜的啊，就这种形象。所以现在这个如果在台湾来讲，如果是台湾的照人权宣言，台湾主权是归于台湾人民的，台湾人民爱叫什么国号，爱立什么宪法，爱独立或者要跟别人统一，都是台湾人自己完全可以决定的事情啊。那么今天呢，我认为说因为联合国中华民国的代表权已经被剔除了啊，所以你今天要再用联合国的名号进行联合国，用中华民国名号进联合国是不可能的。你说你要进这个联合国，更可能要改个名字啊。那么现在我想讲的就是说，台湾很多的国民党一天到晚说我保卫中华民国，保卫中华民国，他是虚伪欺骗的。为什么？你看这些像马英九好了，他们多少次去大陆。他们难道不知道大陆把这个中山陵立个中华民国的墓碑，说中华民国已经灭亡了，他们有没有去抗议过，说你不该这个样子啊？没有，这些到大陆对这个中共高官奴颜卑膝，回到台湾来骗说啊，我要保护中华民国，反对台独。所以今天我认为说讲中华民国跟中字扯在一起啊，扯不清。你每天受中共这种，就说等于说我们这个家族不幸出了一个败类啊，他每天拿个钟啊来卡你，我说算了，我们不姓钟可以吧？我姓台，干净清爽，这是台湾的权利。 对吧？这是我的主张。
好的，感谢曹信诚先生。那么我想请教在伦敦的潘东凯先生，您怎么看这个赖清德的祖国论，还有刚才这个曹信诚先生他谈到这个中华民国他的看法，就中华民国已经不存在这样的说法，不晓得您怎么看呢，潘东凯先生？
我觉得刚才听了不好意思，我觉得有点莫名其妙。
嗯，
现在其实没有一个台湾国的存在，但是有一些台湾独立的运动从40年代到现在都没有停止过，所以这个台独这个念头啊，这个想法啊，这个主张啊，不是说没有，但问题是如果你保护现在这个国家，要它这个制度不变，如果这个是一些政府的人的愿望的话，这个绝对不是台独。另外一个，我是一个香港人。我现在在英国，我是一个英国的华人，但是我从一个旁观，我一看到中国的历史的话，其实如果我们说中共是非法的政权，如果我们觉得它是非法的话，我们又怎么，我这个我有点不同意，因为如果你说它非法的话，它现在的联合国的成员国也跟美国、英国、日本、所有欧盟、所有澳大利亚，所有都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在奥运里面，他是代表中国去参加比赛，台湾变成了一个中华台北，对不对？这个现实呢？
嗯
，as a matter of fact， 我就事实的陈述，这个中共现在你不喜欢也好，喜欢也好，它变成了一个合法的存在。
嗯，
但这个合法的存在，不等于它是一个道德的存在，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要去思考一下，可以想一想他这个大陆的一个政治人物、外交人物，这个卢沙野长期担任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国的大使，
是
他的讲法，就是说两边海峡两边现在是在这个交战的。这个战争还没有结束。
哦，这是内战逻辑说。
对，这个我觉得在事实上，在这个某一个意义上，这个是对的。因为你看南北韩，他们也有这个板门店这个谈判，它有一个停火，对不对？
嗯，
你才50年代金门炮战到现在，其实中华民国的政府跟这个北京的这个政权，从来没有谈过停火，都没有谈过，
嗯，
对不对？所以这个两边的关系，所以我也不同意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说这个是邻国，这个不是邻国，这个是敌国。
哦，因为
如果这个是敌国的话，
是，
对，你还没有解决嘛，所以你要解决一个问题，不是说统一，先不要讲统一，你现在究竟是不是继续这个战争状态？
嗯。
如果你不继续这个战争状态，最少你要坐下来谈一下，你是不是需要一个 ceasefire， 一个停火。
好的。
然后签一些条约，
嗯，
然后再走下一步。
好的，感谢潘东凯先生提出您这样的一个个人的观点。不过许建宏先生其实是这方面专家，长期研究这个二战还有国共内战史，所以我想请教许建宏先生怎么从这个军事历史战争史的角度来看，究竟这刚刚提到的内战逻辑说是不是合理。还有我知道曹新成先生常常说这个中共其实是乱臣贼子，他是没有这个合法执政权的，但是潘东凯先生有不同观点，我想听听看您长期研究这块历史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我都各认同一半。第一个，我认同曹先生讲说中共是非法政权跟烂臣贼子。那既然是非法政权跟烂臣贼子，我们为什么要把中国的都让给他们呢？就是你刚刚讲说不是台独，可现在又说因为中共把中国占据，所以我们就要放弃，这点我是不认同。因为我一直认为说中华民国这个国父孙中山创建民国，就是要让中国人包括大陆人台湾人过上自由民主的生活，虽然说中间有些坎坷，有什么威权统治，有日本侵华，有中共暴力，但终究中华民国在台湾实现了这个理想。那是不是我们要思考怎么让大陆人来跟我们一起过我们一样的生活，而不是说中共把大陆或是中共教育下的大陆人把中国人的形象搞坏，确实是搞坏了。我在美国也听到很多大陆人来这边随地大小便，随地偷东西，或者是搞一些非法的。可是问题是，中华民国是有责任去帮助大陆人教育好他们，然后让他们过上跟美国人，就让他不用再来走线了，不用再来去 为了生存跑到外国去，而不是说我今天就放弃我们对大陆的这个关怀。我觉得所以刚潘先生也讲了没有错，我们两岸也没有签订任何和平协议，也没有从来都没有停战过，所以赖总统他这次讲祖国论确实是向中华民国论述靠拢了，他也背叛了台独，所以很多深绿是不满意的他这样做。可同时他讲互不隶属，很显然是他要讲给深绿的听，让他们爽一下。但是问题是互不隶属仍然是违反中华民国宪法的，我们的宪法就讲大陆是我们的邻，你不能讲邻国，你更不能称呼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承认过中华人民共和国。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有趣，请到三位来宾都有不同的观点谈这次的围台军演，还有中华民国以及中共的这个非法政权的这个合理性哦。那么我最后一个环节想念几个我们的网友，然后请三位来宾可以各自的这回应对方不同的观点，然后也跟我们的网友进行个互动。我很快念几个啊，这位叫做 Dimitri 的网友，他说演习和演戏的区别就是看有没有后续部队大规模的调动和跟进的部队的序列。杜三元这位网友他说中共内部的经济崩盘，为了维稳，利用外敌来稳定内部的伎俩，其实也是多年来常用的伎俩和常态。八九六四这位网友他说连禁航区都没有设置，也就是国际航运还是照常通过啊，等于是宣告根本就没有演习。 Jack 刘这位网友说独立也罢统一也好，都建立在实力的基础之上，没有实力就是瞎扯，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我最后留给三位来宾这个互动还有回答我们网友好吗？先请曹星辰先生，你有自由的时间可以回应完来宾跟网友。
今天啊，这个在世界各地方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啊，那么解决很多人权政治的问题啊，它的法律跟道德的基础还是要回到国际人权宪章啊。国际人权宪章讲的就是最重要的观点，就是主权在民，人民自觉啊。我们要尊重这个原理，对吧？那主权在民很简单，就是中国什么人主权有呢？是中国人有主权。台湾其实不能说三道四，对吧？那么台湾人主权是台湾人拥有的，别非台湾人你也没有资格说三道四啊。这个就是因为这是一个进步的，1948年以后这个世界建立新的秩序，互相尊重，保持和平，一个基础性的东西啊，你不能够跳出这个东西啊。当然美国人是什么有历史的原因啊，什么各种原因，可是要记住国际人权宪章，一个世界人权宣言加两公约，就是大家都遵守的，对吧？这是我觉得这样合理吧啊。
好的，
你个人有什么意见什么看法，要尊重这个国际人权宪章，对吧？你不能违反它。
国际人权宪章。好，感谢曹先生。潘东凯先生，很快一分钟回应曹先生，跟我们做个总结好吗？潘东凯先生，
我觉得如果依赖这个联合国的话是浪费时间的。他们讲的话很漂亮，但是没办法改变这个现实。就好像1971年中共这个政权加入联合国的话，就是联合国做的违反国际法的一件非常罪恶的事情，对不对？所以现在他写的什么宪章写的这么漂亮没什么意思。问题是刚才大家讲得很好，就是说中共为什么可以代表中国呢？这个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我说他客观上成为一个合法的政权，是因为西方的强国，包括美国、英国、欧盟、澳大利亚、日本，他们都把这个中共变成代表中国一个单位。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们要争取的话，中华文化、中国的人，比方说你主权在民，中共把大陆搞得这么乱，死人这几乎1亿人，对不对？大陆很多人是希望中华民国回过来解放大陆的，对不对？如果他们有这个想法，你怎么去对待呢？所以我觉得在精神上，我们应该觉得在道德上，在所有的华人的心里，谁是可以代表中国呢？所以如果台湾因为大陆很坏，我们就不做中国人很丢脸，所以我们就不做中国人了，这个是非常糊涂的。如果说你在道德的高地，你要争取你是唯一代表中国人的一个中华民国，有113年的历史，这个是没有人可以改变。
感谢潘东凯先生。徐建宏先生最后一分钟好吗？
我是觉得当然这个我非常同意潘先生讲的，就是说 西方强权为了当年为了联对付苏联，后来又为了开发大陆市场，就把中国的正统让给了中共。这是我对西方强权的一些作为也是很不满意的地方。但是我认为说西方还是有很多有识之士认为说台湾仍然是中国的一个希望跟灯塔。比如说当年小布希给马总统的信也讲过说台湾是自由民主的灯塔。后来庞培奥他也讲过自己台湾是自由中国的一个希望。所以并不是说自由中国这概念就不会被国际社会认同，而是台湾自己要不要去争取。那我还是很高兴看到赖总统往这边走了一小步，虽然说还是不满意，但是可以，我是可以接受的这样子。
嗯，好，我们非常感谢曹新成先生、潘东凯先生还有许建宏先生三位今天参加我们节目，并和我们的美国之音的观众进行互动，非常感谢三位，
谢谢大家，谢谢。
好的，也提醒大家，三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带您关注的是蔡英文总统他的访欧之行，前总统访欧之行碰上了现在英国外相拉米的访中，访欧之行碰上了英国外相的访中之行，两岸外交战在欧洲究竟谁占上风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总统选举将于11月5日进行，现任副总统哈里斯和前任总统特朗普谁能胜出？美国之音开设了2024美国大选专属网页，报道选举相关的内容和背景资料。美国之音记者还将在全美各地报道，带您深入美国选举的中心，了解竞选运作的程序。11月5日投票日当天，美国之音陪您和美国选民一起参与投票和开票过程，见证美国新一任总统的诞生。最完整的美国选举报道尽在美国之音。
回到美国之音10月15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在中共举行联合利剑军演升高对台湾的武力威胁之际呢，前台湾总统蔡英文正在欧洲的各国访问啊，强调他要和台湾民主世界的盟友站在一起。那么根据目前已经公开的行程，蔡英文此行预计要到捷克、比利时还有法国，将创下台湾现任总统首次访问欧盟总部的记录。不过英国的卫报披露，蔡英文的伦敦之行因为英国的新任外交大臣拉米本周的访中之行不想激怒北京而被迫延后。那么在国际政治现实之下，两岸外交战在欧洲的现在战况如何？美国在欧洲的盟友们是否已经被中共给各个击破了呢？我们今天下半场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啊，一位是人在英国伦敦的时事评论作家潘东凯先生，潘先生再次欢迎您。
大家好。
一位是台湾军事历史学者许建宏先生，许先生也再次欢迎您。
你好。
好，我们下半场时间比较紧张啊，但是我们非常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还是可以在我们直播聊天室留言，或者向我们两位来宾发表提问。首先我想先请教在伦敦的潘东凯先生怎么看蔡英文这一次访欧之行啊，他说要和世界民主伙伴站在一起，还到这个捷克前总统哈维尔的墓前献花，呼吁要释放黎智英等等啊。但是英国的卫报却说蔡英文的伦敦之行因为英国外相拉米要访问中国而被迫延后了，你怎么看这样的事情呢？
这个觉得有点尴尬，还有一点是他是那个LSE 啊，伦敦经济学院的校友嘛，
是，
但是好像现在伦敦经济学院好像没有发出邀请，这个是比较尴尬。这个比起来那个李登辉前总统呢，李登辉去美国的 Cornell 是那边有邀请的，对对，所以这个东西有点美中不足了。但是问题是蔡英文还是非常有手段，那个外交的作风是非常非常亲切的，所以在欧洲尤其是在捷克哈维尔的那目前那个可以得到一些掌声。但是现在英国的这个政治状况已经变得很厉害，英国的那个工党呢，他们对大陆啊那个友好，而且就因为他们其实有两点呢，一是他们对大陆比较友善，二是他们跟这个保守党啊是可以说你喜欢的我就反对，对不对？敌人拥护的我就反对，所以在保守党里面就是 2019年发生香港那个事件，中共跟英国的关系得到冰点，所以现在呢，那个工党的政府就要把它跟它和解，所以这个时候啊，英国已经做了一个大的转向，所以呢，蔡英文来英国真的不是时候。
好的，感谢潘先生。徐金鸿先生，请您比较一下两岸在欧洲的这个外交战，我们就很简单来比。上一次习近平到欧洲去访问，他是访问了匈牙利、塞尔维亚跟这个还有哪个国家？法国。那么这一次蔡英文他好像也要去法国，然后但是比较重点放在这个捷克，还有这个欧盟布鲁塞尔嘛，比利时。你怎么比较现在两岸外交战在欧洲的战况呢？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觉得这个欧洲国家本来就不像美国那样介入两岸跟中国的事务，尤其是英国从二战之后基本上就从中国慢慢退场，只剩下香港了。那当年英国的考虑是说，他从保卫香港、维护香港殖民的角度，还有大陆市场角度，他决定他在1950年率先代表西方世界先承认了中共，然后而且他同时也在跟美国做这种对抗，因为美国在传统上来一直是希望维护一个自由中国存在。那英国是比较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他认为说跟着中共合作可以更有效的反制苏联。那美国的话，他除了经现实利益，他还要考虑到他的这个他基督教的建国传统，还有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这个历史，所以他们还是被最后还是，尤其是韩战爆发后，他还是屈服于说要接受中华民国，即便说他跟蒋介石也有很多的摩擦跟这种误会。那这就是可以看到英国的传统跟美国的传统不一样。美国英国都讨厌苏联，可是问题是美国他还是希望把有一个跟他立场一样的中国。那英国是不管这个中国立场是什么样的中国，只要他能帮助他对付苏联，给他市场，他就会支持。那我觉得欧洲国家，尤其是传统的老欧洲，像德国啊、法国这些传统北约国家，他们一方面他们跟中共没有仇恨，他们跟苏联有仇恨，但他们跟中共没仇恨，所以尼克森去访问了大陆的时候，对他们而言是给他们一个解套。所以那段时间之后，基本上大多数的欧洲国家全部倒下了中共，就包括像后来像意大利这些国家，就基本上希望他本来就想承认中共，是美国压着不让他们去。然后而且北约他们也会认为说，我跟中共好也是一种跟美国制衡的方式，因为你美国伸手太近了，我们这些德国、英国、法国、老欧洲，我们不喜欢被美国控制，我们希望有更独立的发展。你看法国的幻象2000卖出去，美国马上 F-16 一出去就把它市场全部抢走，法国人一定很不爽嘛。这个是很正常的，所以老北约国家是很讨厌，其实他们反美程度不见得输给中共跟俄罗斯。
对
可是我们要注意新欧洲，就新北约这些国家，捷克、波兰还有斯洛伐克，因为他们过去受共产主义迫害，对苏联他们敌视会比旧欧洲更高。那旧欧洲可能有时候为了对付美国也想拉俄罗斯，所以你看乌克兰这件事，其实旧欧洲国家本来是不想碰，直到后来那个荷兰那个马航被打下去之后，他们才开始紧张。可是新欧洲国家又传统就是反共反俄，那早期他们可能也没那么挺台湾，因为毕竟台湾也天高皇帝远，那他们想跟大陆做生意。可这次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中共的立场开始有点，因为传统上中共以前反俄的也跟苏联打过场珍宝岛战役，所以这些新欧洲国家也会认为说，中共跟我们是站在一起，我们都是被苏联精神殖民或意识形态殖民的国家，中共应该要帮我们。所以你看乌克兰早期跟中共也很好，卖他航空母舰，可现在这次中共突然表现出我要跟俄罗斯好像若即若离的态度，所以新欧洲国家开始怕了，所以他们就开始加强对台湾的支持。所以你可以看到很明显，以前的华沙公约国家变成北约之后，他们反而更反中共更反俄罗斯，可旧的这些老牌的这些殖民国家或者这些跟美国若即，他们反而跟美国若即若离。
好的，那这徐正和先把这个欧洲国家这个历史还有两岸政战队的这个分析的挺到位的。那么我很快念一个网友，让这个潘先生可以跟我们网友互动，因为他是跟英国有关。尸骨无皮这位网友他说，二战之后他提醒大家，最先承认中共为国的这个民主国家是英国，最先抛弃中华民国的是英国，所以每当国际纷争一起，立马各在美国之后响应出兵的也是英国，不难看出英国还是利益挂帅，打起群架来还是跟着有肌肉的美国。那么潘先生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还有跟我们今天下半场做个总结吧，今天时间有限了。
英国的外交手段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你说他是承认了这个北京的政权，他在台湾的淡水还是维持了那个领事馆，对对啊。所以英国里面是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是他是非常的务实 pragmatic， 所以这个是简单的回应。
好的，非常感谢潘东凯先生还有许金红先生今天两位参加我们下半场有关于前总统蔡英文访欧碰上这个英国外相访中这样的一个话题，非常感谢二位的参与。好的，也提醒大家，节目中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谈节目讨论两个话题是：新科的诺贝尔奖得主说中国经济问题的病根是榨取性的体制，还有北京整顿网络的黑话烂梗，究竟是谁在制造网络不文明的现象呢？网友们可以透过 X 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我们互动，也再次感谢今天三位来宾的点评和参与，并跟我们的观众进行互动啊。那么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